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希伯伦了。在第九节他说，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蓝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这山地就跟就是大概是在希伯伦这一带啊，蓝地就后面要提到底撒这一边，就是那个底壁这一边啊，高原呢跟后面那个腓力士那一带有关系的，所以他就讲到后面的故事了。首先第十节，犹大人就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四衰、亚希曼、帕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基列亚巴意思就是说呢，它是亚巴之城，基列就是城的意思，亚巴是他们的那个王，就是亚纳族的那个王，就是基列亚巴。所以这个城呢，从前就是亚巴之城，就是这些亚纳族的人的那个最早的那个王，所以是被他们所攻占的。那现在呢，犹大人就攻下了，然后就把这三个族长给杀了。那这段的故事我想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希伯伦是最好的一块地，因为当时他们十二个探子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有那些葡萄还有其他的那个农作物，真是一挂葡萄两个来抬，所以非常丰富，可以说整个迦南地的精华就在希伯伦。所以希伯伦这块地呢是我们的产业，而且是最好的产业，是上好的产业。那希伯伦的字的意思我们知道，它就是联合、交通、友谊，换句话是说到我们跟神的联合、跟神的交通，成为神的朋友。所以但是这一个这么好的产业呢，居然被巨人给占住了，这就三个族长在那边。所以对于希伯伦，我们需要有一点看看它的历史的背景啊。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从十四节我们看到十八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你看神应许他这一块地都是他的，你举目东西南北观看，这都是我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一直到永远。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这么多，你走遍纵横走遍这地。就亚伯兰怎么样呢，搬那个帐篷来到希伯伦，卖你的橡树让你居住。你们觉得很奇怪，神要给你产业，叫你纵横到处走，他什么也没走，他居然搬一个帐篷来住在希伯伦。换句话，真正得产业呢跟希伯伦发生关系。我们知道希伯伦是亚伯拉罕的第三座坛所在的地方啊。那第一座我们知道啊，那就是在示剑。示剑他特别是提到，你看在第十二章的第六节啊，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啊，后来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所以示剑是特别讲到肩膀，这个字的意思是肩膀，换句话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扶持、神的眷顾、神负一切的责任。就是他第一个经历，在迦南的经历，他是先认识神是他的能力、他的扶持。磨砺这个字呢，是对神真实的认识，因为磨砺原来的意思是知识，但这个知识是他的经历来的，所以他经历到了对神有真实的认识，看见神实在是他的能力跟他的扶持。然后第二个祭坛我们晓得他是在伯特利跟埃的中间啊，埃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废墟的意思，是代表世界， 伯特利是神的家，所以这是他 第二座祭坛。这个是特别是记载在第十二章 第八节的，换句话是他的祭坛是在埃跟伯特利中间，所以在这里他有一个分别，他把世界跟神的家分开来。所以一方面你看见、他对神有真实的认识，神是他的能力，神是他的扶持，神负他一切的责任。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呢，他就有了分别的能力，他能够与世界分别、就进入了神的家，然后就来到希伯伦。所以希伯伦讲到他与神与神的儿女、交通联合。那希伯伦的曼利的像素，曼利是讲到那个能力，刚强的生命，刚强丰富的生命。换句话说、这亚伯拉罕到了这个时候呢，他能够与神与人、与神的家都有很紧密的交通，就带进了他刚强丰富的生命，使他能够安息。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呢使他能够得产业。所以 你看见结果神做了什么事情，当他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的时候，换句话他与神有这么亲密的交通之后，与神联合之后，他成了神的朋友，他里面满了安息，生命满有长进。这时候呢就带下了属灵的征战，所以十四章就来了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不得了的，那是四王跟五王的征战，在当时可以说是那四王从很远的地方带着军队下来的，打了仗，本来是跟亚伯兰还没有关系的，但是罗德被掳去了，就亚伯兰带着318个壮丁居然打胜仗回来。所以你看见呢这个征战让他能够得胜。所以我们属灵的征战得胜跟我们在神面前的联合交通很有关系。今天我们有太多的知识头脑，但我们与主的亲近那关系不够，我们很容易就被搅扰了。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住在主里面。结果呢你看属灵的征战来他能够打胜，而且神带他到哪里去呢，在哪里救他的罗德呢，带到了但，对不对？然后之后我们再来看18章16节17节。十八章是讲到那时候亚伯兰还在希伯伦呢，所以他并没有，因为你读十八章第一节的时候你就看见他的确仍然是在希伯伦的曼利橡树那里。所以你看十八节一开始是在曼利的橡树，神向他显现嘛。等到神走的时候，你看十八章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兰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你知道一个好的朋友他走的时候呢，你总要送他一程，因为依依不舍嘛。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到了那么好的程度，那很多时候神走了就走了，我们一点都不在乎，我们没有送他一程。你真的关系好的就送他一程。结果耶和华怎么说呢？我所要做的是岂可瞒着亚伯兰，那亚伯兰成为他的朋友，因为就是在这个希伯伦他成了神的朋友，神的事没有不向他隐瞒。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要把他自己的秘密与他们分享。好了，到了20章第7节，我们再看一下20章第7节。那时候亚伯兰跑到了基拉尔去了，结果 那时候那边的王亚比米勒把撒拉娶去了，所以后来神干预了这件事情所以神怎么说呢？你看第7节，神对亚比米勒说，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看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变成先知了？因为他是神的朋友，神的事没有隐瞒亚伯拉罕。所以一个先知就是说他明白神的心意你怎么明白神的心意？你必须是他的朋友，你必须住在希伯伦。所以后来如果你读到我们不翻了，你读到创世纪23章的时候呢，你会看见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死在哪里呢？死在希伯伦。亚伯拉罕在25章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也葬在希伯伦。 然后你读了35章的时候，你看到以撒、利百加都葬在那边，然后你读到49章、50章，创世纪49章、50章，雅各跟利亚到后来也是葬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都成了神的朋友了。他们在晚年的时候几乎花很多的时间都在希伯伦，所以如果我们生命慢慢长大，你必须要住在希伯伦，你必须不断的与神亲近，与神交通，与神联合，住在他里面，成为他的朋友。所以有一天神能够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这么亲近，这是希伯伦所代表的。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大卫在做全以色列王的时候，他先在希伯伦做了7年半的王，所以大卫也是神的朋友。好，我们先来看民数记13章22节，就讲到那12个探子他们进入迦南了啊。13章22节，他们从蓝地上去，我们记得蓝地在就整个犹大的南边，蓝地啊。他们从蓝地上去，就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希曼、四衰、塔买，你看跟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样啊。原来希伯伦曾被建造，比索安埃及的索安城还早7年。埃及的索安是埃及以前的首都京城，已经算很早了，但希伯伦更早。然后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以实各谷就在希伯伦啊。以实各谷让你砍了葡萄树的一根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所以你看见这多丰富。所以希伯伦实在是一个丰富的地方，迦南中的迦南，希伯伦代表上好的福分，又带了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名叫以实各谷。然后我们继续来看，过了25节，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那去的那地，果然是流来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所以这是有见证的，所以这里就是，所以如果你去过希伯伦，我讲属灵方面，如果你真的是与主有这么好的交通，你是能够把这些果子带出来给人家看的。然而，所以这变成他们，接下来就是他们自己的解释了。所以很多时候啊，你做见证做完就好，你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加进来，啊，这是他自己的意见加进来。然而做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蓝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必约旦河旁，这也都是事实。但他讲这些时候呢，他们已经开始发抖了啊。所以30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族人得胜。你看这是迦勒，他根本就看到美地，看到神的应许，他没有看到仇敌啊。所以仇敌常常会让我们害怕的，但他没有，我们族人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边，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他们看亚纳族人是巨人，他们看自己是蚱蜢，亚纳族人也看他们也是蚱蜢。当然后来我们结局我们都知道，因着这个缘故呢，神 告诉他们一日要抵一年，四十日抵四十年，所以总共在旷野四十年，从那个大概西乃山之后待三十八年。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可怕的经历遭遇啊？事实上后来他们也碰到了，但是在生命记第九章，我们看一下啊，生命记第九章，这是他们已经来到了，经过了旷野三十八年了，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的前面的摩押地这里了。他这时神就借着摩西说话了啊，以色列啊，你当天，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城邑，那民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责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的经历，他们都知道的。但是呢，第三节是很宝贵的，这是我们对仇敌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是看见的。他，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所以你看啊，他们每一次的征战，我们每一次的征战，我们都应该知道一件事，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了。所以不是你在对付仇敌啊，你必须看见神在你前面过去了，而且他过去是什么？好像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所以是神在他们面前行走，像烈火要灭绝他们，把他们制服在你面前。然后呢，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是他们速速灭亡。所以你看见神已经做了啊，我们好像是跟在神的后面啊，神已经打胜仗了，剩下一些呢，好像一些残兵啊，留下来给我们去赶出去，使他们速速灭亡。所以神训练我们征战有个目的，神其实自己就可以打胜仗了啊，而且神已经得胜了，神好像给留了一些给我们去打，然后呢，好让我们与他一同得胜，好让我们得产业。你看这是神宝贵的地方。所以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来看啊，第四世纪的第一章第十节，犹大人就去攻击住西伯伦的迦南人，就把这三个族长，亚纳族的族长杀了。从前这是亚巴之城，现在成了西伯伦。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经历里也是一样，神把这个城给了我们，但是这个城呢，名字叫做亚巴之城，大巨人在那边挡着的，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把它攻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朋友的人，我们是何等的少啊！我们没有得到这个产业啊，那些亚纳族还在那边很嚣张的站在那个地方啊，我们看见那里面真美，但我们进不去，我们没有与神有那么亲密的交通。但是你如果读到啊，第二十节，就是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以色列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迦勒，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所以事实上呢，是迦勒做的，前面是说犹大，后面是迦勒哦。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件事情，事实上当他们在打的时候啊，很可能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信心已经没那么多了，但是呢，有个别的信心，就是迦勒。所以有的时候团体虽然失败啊，还是有一些得胜者，像迦勒这样，其实是他打下来的。所以这第一特点啊，这也是为什么他也解释了为什么啊，你在第十九节的时候，他们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啊，因为很可能他们这个时候里面已经有衰败了啊，有不信有不顺，但是呢，还好里面还有迦勒，因着他呢，把他们赶出去，杀了他们。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迦勒的故事，我们知道圣经上特别提到迦勒，讲到他另外有一个心智，专心跟随主。那原文就是另外有一个灵，所以迦勒有一个灵，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呢，让他专心跟随主，让他打了胜仗。 所以我们要得着这个产业，希伯伦的产业，我们必须要有加勒的灵。所以有机会我们要交通加勒的